有专家认为，近来拜登政府几个对台军售已经反映了这种的新的做法，美台在这次会谈当中如何讨论武器清单的内容值得密切注意，因为它将会反映拜登政府对台军售政策的态度。不过亦都有前白宫官员表示，拜登政府的对台军售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一直都是在推动台湾投资不对称防卫能力。日本经济新闻在13号的报道说，美台将会在6月底就军事安全议题举行高层战略对话，对话将会在双方蒙特利会谈的模式之下进行，重点是华盛顿在对台军售上将以是最有效防止中国可能登陆行动的武器为优先项目。报道表示，拜登政府意图以他所谓的不对称能力作为优先出售的武器，他们将会更加灵活、廉价，并且更加能够有效地对抗中国的两栖登陆行动。报道还表示，美国看似已经准备好一份建议台湾采购的武器和系统的清单，他已经选好了大约20种的武器和其他希望出售的项目，包括反舰导弹、防空系统，以及是可侦测敌军动向并且发出早期预警的情报搜集系统。美国多年来都是鼓励敦促台湾加大不对称能力的投资，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这种的态度更为明确。不过拜登政府将会对台军售政策改为是以不对称能力为优先，并且取消或者阻止台湾原先提出的武器采购项目，它是引来了不少的批评。成员包括很多美国国防大厂的美台商业协会就公开质疑这种的做法。该协会与台湾美国商会5月17号发出的声明指出，美国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地区安全副座卿雷斯尼克在3月14号向该协会一些成员进行关于台湾防务以及国家安全的简报，表明拜登政府不再支持不符合他们不对称防卫定义下的对台军售项目。美台商业协会和台湾美国商会担忧拜登政府若然只是聚焦于中国全面侵略台湾的场景，凡是不符合这种场景的军备采购要求就会被拒绝，这种做法不单止无法提升台湾的威慑能力，反而会削弱台湾的防卫。他们已经写信给国务院表达关注。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已经取消了3个对台军售项目，包括是 MH-60R 反潜直升机、E-2D 预警机以及 M109 自行榴弹炮，未来在对台军售议题上的表现只会是越来越差。好，这些都是因为拜登政府在他所谓的不对称能力上面采取的做法的结果。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不对称的并未有被清楚的界定，无论是对美国或者是台湾。韩如柏说，不对称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坦白而言，这个定义本身就是很有问题，而且拜登政府目前只是专注于开战日 D-Day 式的全面侵略假想情况，而且是唯一要面对的一种场景。但是他认为，台湾要确保自身的安全，必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假想情况。他说，如果台湾是没有空军，他如何能够巡逻他的空域以及是应对灰色地带的行动？如果台湾没有直升机来搜寻潜水艇，他是如何对抗譬如是高雄以及基隆港被封锁的场景？这些都是很真实的问题。如果遵照拜登政府的军售政策，台湾的安全不单止不会得到改善，反而会制造出新的脆弱点，这个是非常有问题。不过前白宫国安会中国台湾及蒙古事务主任简以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拜登政府强调不对称能力的做法和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一致，并未有在对台军售政策上面作出新的改变。说拜登政府对台政策和特朗普政策一致，甚至是在乌克兰战争之前，美国就是在推动台湾进行迫切所需的军事转型，以做更多更有效的威胁。由于资源有限，台湾是需要作出艰难的选择。对于据报美台之间将会举行高层安全对话，目前是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肺和中国研究项目资深研究员简以荣表示， 如果那些报道是真的，这样自由世界应该是感到欣慰，知道台北和华盛顿正在就如何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进行协调。从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国安会任职的简易荣认为，美台有这种高层对话是一件好事。事实上他在星期五6月17号发表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网上的一篇名为是一个中国的崩溃的文章当中，建议美国军方应该发出美台防务合作的正常化信息。例如在2018年以及2019年台湾军方接待过超过250个美国代表团，人数多达数千人，拥有广泛情报网络的北京非常之清楚这些活动，但是一般民众无论在中国内部或者外部仍然是不知道这些事情。去年先在国会听证会上公开表示，中国有可能在2027年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的前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上将，在6月7号在亚洲集团针对台湾威慑能力的播客访谈当中表示，有些人主张让台湾变成一个刺猬，认为只要加强不对称能力即是可以让中国难以吞咽，但是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必须具备的更广泛防卫能力的一部分。他说，我会说台湾的确是有需要具备不对称能力的海岸防御、巡弋导弹，当然还有水雷，譬如是哪一类的东西，不过你不能够单单拥有一些只有在攻击开始之后才有作用的武器系统，你必须是具备一些能力让你的潜在对手的政治领导层三思。没错，你要见到这个能够防止你的潜在对手一开始就发动攻击的一系列能力，台湾必须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戴维森表示，包括了常规武器，譬如是船舰、战机以及潜水艇所能够提供的能力，以及是包括在他在内的印太司令部等其他美方人士所倡议的不对称能力。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以戴维森上述所讲的讲法为例表示，拜登政府自上任之后即是推动对台军售政策的改变，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的内部讨论，今年三月才开始对外强调以不对称能力为优先，但是这个政策并未有纳入了解台海情势发展的军方人士看法。除了戴维森外，还有其他前印太司令部以及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将领认为，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整体防卫能力的一部分，它只有在敌人入侵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若然是要事先阻止敌人发动战争，仍然是需要靠战机、战舰、潜水艇等常规武器才能够提供强大的吓阻能力。他说，战前的威胁以及是对抗军事的胁迫几乎和战争发生之后的对抗一样重要，假如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台湾安全、保障台海现状能够维持，这个似乎战前的吓阻、避免战争的发生应该是更加重要才正确，而不是在战后去多杀一些中共的解放军，假如能够透过战前适当的投资建军以及备战，让战争不要爆发或者是晚几年才爆发，这样这个论述亦都应该同样受到重视。梅福卿表示，现时的问题是在于拜登政府的对气政策将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战争的一定会爆发，以及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如何打赢战争或者是让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推迟。但是乌克兰的例子显示，至今他们并未有打赢战争，只是多杀死一些俄国士兵，让俄罗斯达成战略与军事目标的时间拖延下来而已。他说，乌克兰到现时并未有靠不对称的作战以及战力打赢俄罗斯，至少到现时是未有做到，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乌克兰为此而付出的极大代价，不理是他的士兵的伤亡、人民的离散或者是他的国家被破坏的程度、国土的沦丧，用这么多惨痛的代价去换来的这个案例用在台湾，台湾会乐意吗？梅福卿认为，中国是否对台湾发动攻击是没人知道，尤其是在2022年对中共来讲不是一个正常年， 有一些过去几十年以来未有发生过的特殊情况，因此亦都无法以正常的情况来分析它，例如新冠大流行的问题。大家正是很难想象，如果是在邓小平治下，是否会有如今这种严厉封城的做法。所以很显然，中共现时的一些的做法是配合政治需要，所以他在台湾议题上面作出的动作、发言以及政策立场，都不见得是指向他马上直接要做的下一步。不过梅福兴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是说台海之间不会有战争，或者是战争在今年、明年或者2027年之前不会发生，而是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作为显示出他所有的可预测性都消失了，或者是他为了在中共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个任期有特殊的需要。但是可预测性的消失对美国以及台湾的最大影响，就是它反过来会导致大家都必须要作最保险的准备，往最坏的地方去想。梅福兴表示，下个星期开始的美台高层政军对话是自拜登政府三月改变对台军售政策以来，双方首度有机会就台湾应该采购的武器项目做直接的面对面交谈，尤其是即使是不对称能力，亦都涉及到很多的细节，例如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武器或者是系统是否符合美方所定义的不对称能力等等。而且台湾或者亦都有自己的想法，双方必须要就这些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是认为会谈当中美方提出的所谓武器清单内容是值得仔细观察的部分，因为它可能反映拜登政府未来处理对台军售案的态度。关于美台之间的安全战略对话，熟悉美台军事互动历史背景的梅福兴解释，双方几个主要政军会谈的性质，一是工作阶层安全合作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上半年举行，由美台双方就执行当中的军售项目以及是进度交换意见。这场的会谈已经是在6月15号到17号举行，其次是有政策性质的国防政策会谈。他说，虽然英文名称用的是检讨，但是因为他涉及到台湾的防卫政策以及是武器采购项目，所以台湾将他称作为是国防政策的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下半年举行，今年亦都预定在秋季举行。台湾在这次的会谈当中提出的计划采购的武器项目以及是清单。而另外就是高层之间的蒙特利会谈，这个是由美台国安高官参加的安全战略对话，台湾通常由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参加，不过近来已经升级为是秘书长参加。蒙特利会谈因为过去多年都是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所在地北加州蒙特利湾的蒙特利市举行而得名，近年来会谈地点已经改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除了前述三个会谈之外，美台之间还有梅福兴口中的那个不能说的最高级别政军对话，亦都是金融时报去年11月曾经报道过的美台特使管道会谈，当时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参加了在安纳波里斯举行的会谈。据报美国国安会以及国防部官员参加了该次的会谈，今年蒙特利会谈以及是特使管道会谈预计是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的一篇评论当中对美台战略对话作出批评，表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美台即举行战略对话是美台一系列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新举措。他说他再一次证明美国是在贼喊捉贼，试图制造新的危机再将责任推给中国，这个是非常可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